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庄王让御林军去寻找那位老者，满以为出门就能把老头给找着，万没想到东西南北四方向都走遍了，这城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这老头啊踪迹不见。御林军的这些官兵一想，怪嘞，你说这老头掐吧掐吧不够一碟，摁吧摁吧不够一碗，这土埋半截的人了，怎么走这么快？你说这我们撂下话把我们就出来，这老头没了，难道说这老头会土遁，会飞天，要不然怎么没发现？万般无奈，御林军收队回来禀报妙庄王。妙庄王一听心也一动，心说这老头怎么回事，这老头到底是谁呀？再说这些群臣大家伙是议论纷纷呢，有的支个底下小捅咕，哎哎，年兄啊啊，年弟，今天可碰见怪事了，可不是嘛啊，这要非亲眼所见呢，打死我我都不敢相信。你说这老头神来，这么多大小伙子愣看不着一老头，愣没把老头追回来，你这不出来笑话了吗？有人就说了，嗨，你们哪懂，我看这老头啊绝非善类。嗯，你看进来帮帮帮说那几句话都说到腰眼上，往外一走健步如飞，我看这老头是妖怪，大家伙说什么的都有。妙庄王跟那儿坐着半晌无话，正这时候丞相赵振往前紧走几步，陛下，以微臣所见，这位老者恐怕是佛祖降临吧，是不是佛祖化身呢？要不然怎么这么多御林军就找不到啊？倘乎若是西天佛祖，那肉眼凡胎御林军看不着，别说没追上老头，哪怕跟老头走了个面对面也发现不了。陛下请想，若非西天佛祖降临，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位三公主这么多的身世呢？为什么他巴巴几句话，这三公主哎破涕为笑反倒不哭了呢？怎么奶妈还不好使呢？恐怕这是佛祖来指点来了。嗯，妙庄王一想也有道理，难道说这老头真的是佛祖吗？那位说了，这老头到底是谁呀？诸位，您各位不知道，说书人可知道，不过现在啊还没到揭底的时候，因为等到后文书，这位妙善公主遇到了一个死劫，这位老者还会现身，等到那个时候咱再详细的给您介绍，您记住有这欠茬就可以了。总而言之，妙庄王也好，底下的文武群臣也好，这心里面都画了个魂儿。但是有一点大家伙可知道，就这位三公主妙善，这可不是一般人啊，看来将来是必有作为，能成气候。呵，打这天开始，妙庄王和这皇后伯牙氏对待这位三公主妙善那是倍加珍视，什么活也不让他干，一点亏也不让他吃，好东西好穿戴先拿过来让三公主挑，然后再拿去给大公主和二公主。咱这么说吧，吃尽穿绝天底下的好吃好玩好用的东西，哎，都想方设法的搬来交给这位三公主。 不是应了那么句话吗？叫穷养儿富养女。你看老百姓也是这样，倘乎家里要生个男孩，这男孩打小不能娇生惯养，得让这男孩学会吃苦，得锻炼这个男孩的奋斗意识，这样呢将来长大了才能够有所作为。要不然这男孩长大了窝窝囊囊，没有奋斗之心，没有进取之心，早早晚晚也是个窝囊废。反倒女孩呢得富养，打小的时候尽其所能的对这女孩好，当然不是说对她格外的溺爱，尽可能的让她吃好的穿好的，让她开阔视野见一些世面。否则的话，这女孩打小吃也没吃穿也没穿，过那日子是黄连水里面和煮这鸡蛋，你想那还能好得了？长大了谁要给个馒头给个饼，这闺女都得跟人家走，怎么没见过世面，没吃过好东西啊。所以啊，穷养儿富养女留下这么两句话。你别看天底下的好东西，什么衣服美食啊，山珍海味繁华锦绣都给这妙善公主端了，可没想到这三公主打小啊是一概不爱，什么绫罗绸缎一件不穿，净穿那个粗布的衣服，放着那些好鞋不穿，哎，做那草鞋自己穿，拿来什么山珍海味一概不吃，一看见那油腻荤腥只要一入口哇哇就能吐出来。没办法，这皇后伯牙氏啊命这个御厨房专门给这三公主啊做素食。大伙儿都觉得这三公主挺奇怪，粗茶淡饭，你过得挺节俭，你说你是公主怎么还不敌老百姓呢？可是即便如此，妙庄王和皇后对这三公主也是另眼看待。就这位妙善公主打小秀外慧中啊，天资聪慧，比方说看书看过一遍过目不忘，妙善的这个才学和本事远远超出她的两位姐姐。谁不喜欢这样孩子？尽管说在穿着上在吃的问题上有点特殊，但是啊这点小毛病不能够把那个优点给掩盖。皇后伯牙氏对待这老三还是疼爱有加呀，视如是掌上明珠啊。可是即便如此，到底也是闺女呀，不能说将来妙庄王百年之后把偌大个江山就给了老三，就给个女孩，这可不行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三公主越是优秀，妙庄王这心里越发愁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就跟这个皇后伯牙氏讲。皇后一听，嗨，我说大王啊，您忘了，妙善虽说是个女儿身，将来长大成人，您给他找一个好的夫婿不就完了吗？咱给他找一个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胸怀锦绣的人物，请这样的人来做驸马，非但郎才女貌，到那时纵然你我夫妻不生太子，咱们这座兴邻国的宝位也好传与这位三驸马呀，将来一样可以，您还落个尧舜禅让的美名，岂不是件妙事？妙昭王一想，也只好如此啊。可是这驸马上哪儿找啊？夫妻俩开始发愁了。您各位琢磨琢磨，这妙庄王和皇后伯牙氏一对这三公主妙善格外的重视，什么都给好的，想方设法的讨这妙善的欢心，这事儿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 就传到大公主妙清、二公主妙音的耳朵里了。这俩人一听，心里面挺不痛快，心里话说：“父王母后啊，你们做事不公啊！同样，我们姐仨，你怎么没有一碗水端平啊？啊、哦，在你们的眼里，竟看见这妙善如何如之何，把我们姐俩给扔到一边了。就这妙善将来能有出息吗？你们只看一时，没有看到一世啊！”就这妙善闲着没事办那些事儿，合着父王母后您二位还不知道吧？那位说妙善办什么事儿被这俩姐姐知道了，感情这里面啊还有个小岔头，怎么回事呢？这话还得从妙善公主给您说起。单说这天中午，御厨房按照皇后的命令做了一大桌的好菜，什么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地牛羊、海底鲜、猴头燕窝、鲨鱼翅，竟是好吃的人间美味，摆了一大桌。您别忘了，人是帝王家，不差钱儿啊。只要说妙善能吃，能吃哪道菜，这道菜是谁做的，我们是重重有赏。您想想，御厨房的厨师变着花样给做菜，就希望能领赏，呵，摆一大长溜。结果妙善公主一看就没食欲，饭都没吃，一没身走了。到哪儿去？到后花园散心去了，身边就跟着一个贴身的小宫女。按下这些厨师不说，单说这妙善公主来到这后花园呢，是信马由缰，看什么也看不进去，走马观花。他心里面有事儿，挺别扭，心说天天给我做这样的饭，这我怎么能吃啊？我怎么能吃得进去啊？哎呀，父王母后对我好，这是不假，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他们有一车苹果都给我拿来，其实我想要的是一个梨。现在这供需关系不一样啊，所以这妙善公主心里面有话可说不出来。正然间往前走着，忽然间一低头，就发现在地上有两群蚂蚁在那争斗，一群是黑蚂蚁，一群是黄蚂蚁，正打的是难解难分，双方死伤无数。可以看得出来，两伙蚂蚁玩了命了，今天要不争个你死我活，不能罢休啊。妙善公主搁那一看就是一皱眉，心里话说，这小小的蚂蚁，你说安安稳稳过日子多好，一生的性命本来很短暂，你说现在又搁那儿无端的争斗，岂不是自促寿命吗？自寻死路。再看看那些死伤的遗骸多凄惨，不行，我可不能叫这群蚂蚁继续争斗下去。蹲下身子想拿手啊把这两伙蚂蚁给抖了开，可是又一想，不行，你说这蚂蚁多大点儿，本身个头又小，再加之两群蚂蚁斗作一团，滚得遍地都是，就算想分也很难分得开，要是挨个捉挨个拆对儿，估计啊我还没等都挨个拆开呢，他们都先打光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正这时候贴身的小宫女过来了。公主啊，奴婢听说这种蚁斗要不斗一个一方完全死掉，另外一方绝不能善罢甘休啊。而且公主殿下，这蚁斗会源源不断呢，后续部队估摸着很快就能来呀，肯定有的蚂蚁回去搬兵了，您要想分开恐怕这是万难呐。妙善一想也是，这可怎么办？ 眼珠一转，记上心头。妙善心说，这蚂蚁争斗无非就是为了食物，因为食物而争抢，倘乎我要把食物都给供给足了，这蚂蚁哪还有心思争斗？对，就这个主意，我给他来个釜底抽薪，命令这贴身的这个小宫女赶紧去拿食物来，找那些食物的碎屑呀、残渣儿，快去快回。小宫女答应一声，撒脚如飞去找食物。去不多时，拿着很多的饼屑饼渣回来了，交给了妙善。妙善呢，就把这些饼屑撒到蚂蚁洞口的四周围。果不其然，源源不断的后续队伍走到半道上，发现食品了。蚂蚁一交流，先搬东西要紧，来吧。还有的蚂蚁给前方的人送信说，快回来，现在人手不够，我们发现食物了。前方队伍的蚂蚁正然间在厮杀呢，一听说什么有东西吃，那谁还跟你玩命呢？虚晃一招，收兵撤退，两伙蚂蚁自然而然就散了，一场恶斗这算了结。尽管蚂蚁不打了，可是在这个战场上死伤的蚂蚁密密麻麻一大片呢。妙善看了之后心生伤感，心里话说，这蚂蚁虽然说是个小虫，但是蝼蚁虽小，它也是个生命，你说这么一争斗，白白的死伤了这么多，不知道他们前世造了什么孽呀，今世才遭此横死，本来就已经够惨的了，倘乎要把这些尸首搁地上一扔，引来其他的这些异类的啄食，那不就是惨上加惨，雪上加霜？这可不行，干脆啊，我呀挖个坑把他们都掩埋了吧。于是啊，就在近边的地上挖了一些小坑，把这些死去的蚂蚁，还有掉的胳膊、掉的腿、掉的脑袋，都收敛到一块儿，放到这坑里。正然间干这活呢，大公主和二公主也到后花园来散心，一看，哟，我这三妹搁这干什么呢？怎么姑娘家家蹲地上？这是找什么呢？这大公主、二公主也没让手下人通报一声，心说自己的妹子，我们还用报告一声、汇报一声、打个招呼吗？自然不用，所以悄悄的在后面就围过来，探着脖往那一看，俩公主鼻子没气歪了，心里话说：“三妹呀，三妹，你这哪是女孩啊？你这不成了一个假小子，成了一个村姑了吗？你看看，贵为公主千金之躯，搁地上挖坑，哎呀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。”正这时候，妙善察觉到后面来人，回头一看，哟，大姐和二姐。妙善赶紧站起来了，哟，二位姐姐快帮帮忙，你看地上这么多死蚂蚁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二位姐姐快帮我把这些蚂蚁都埋到这坑里。大公主和二公主一听，相对一笑，我说，妹妹呀，你别跟那儿瞎胡闹了，贵为一国的公主，你怎么能干这种勾当？我们可不能跟你一块儿搁这不懂是非，你呀自己玩吧。二公主过来了，我说，妹妹呀，大姐说的对呀，你说咱们贵为公主，你怎么能够啊搁那儿爬泥挖坑？这是什么人干的？这是村野勾当，倘乎父王母后听说之后，你想想会怎么想你，必定是十分伤心。你说说父王母后对你是另眼相看的， 还要给你找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作为驸马，倘乎这要传扬出去，叫老百姓听说，岂不得笑掉大牙呀？姐俩心说，老百姓笑不笑我们不知道，反正啊，哼，我们俩可挺高兴。你说这父王母后多偏心眼儿，嗯，就这么一个挖坑和泥的人还要另眼看待，还找一个什么胸怀锦绣文武全才的人，嘿，真是让我们姐俩可发一笑啊，嘿，看来今天我们俩没白来呀，嘿，就这样找谁人家连夜就得退婚。姐俩脸上没带出来，心里可笑开花，心说该，哼，父王母后叫你俩偏心眼儿，这一幕你们俩怎么没看见？睁眼儿闭眼儿就向着我这三妹，看来呀，你们俩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嗯，今天我俩可真高兴，晚上不吃饭都乐意。这大公主和二公主说了几句话之后，人家一转身回宫了。妙善呢，一个人继续掩埋这些蚂蚁。按下妙善不提，单说这大公主和二公主，嚯，这一路之上有说有笑，甚是高兴。走到半道上，正和母后伯牙氏走了个头碰头。伯牙氏一看，心说这怎么了啊？大声说笑，过去妇女讲什么叫笑不露齿，战不倚门呢？你说这样，这成何体统？伯牙氏挺不高兴，当面呵斥说，你们姐俩，你们跟老三学学，跟你的三妹学学啊！你看看你这三妹，别看年纪不大，出落的是亭亭玉立，知书达理，温文尔雅，将来长大之后再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家婿，到时候你们俩呀哭都来不及。身为姐姐不能够以身作则，反倒有说有笑，成何体统？这一说姐俩不乐意了，母后啊，合着您还不知道吧，就我这三妹啊办那事儿，您可想不到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儿，是这么这么一回事儿，就把刚才的事儿给讲了一遍。满以为伯牙氏能生气，哎，没想到这伯牙氏非但没气，反而还笑了，认为这三公主做得对，姐俩可就更恨这老三了，心里话说早早晚晚，哼，妙善你得吃个大亏呀。